在英国利博博彩公司近日发布的赔率榜单中，全球又掀起了各种讨论和预测。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终公布之前，谁也不知道赢家是谁。昨晚7点，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英格伦德宣布，69岁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获得201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成为第11位获得这一殊荣的法国作家，将得到8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约合693万元人民币。相比于热门榜的作家，莫迪亚诺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诺奖的魅力也许就在于此，那些有着明星光环的作家最终往往不会是最后的赢家。村上春树、阿多尼斯、昆德拉、北岛、欧次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今年成为这个陌生名字的陪衬。带着好奇，我想了解一下莫迪亚诺。诺奖评奖条件严肃而深刻，对于高度进化的人类来说，人的生存与生命意义，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无疑是最深刻的了。莫迪亚诺作为法国一直以来的严肃主流文学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像回旋曲一样，寻找迷惘的自我。诺奖颁给他，说明诺奖也认可并鼓励他这个创作方向是对的。这是一个没有文凭，在文学沙龙或者脱口秀节目上也看不到身影，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低调作家。作家不是明星，他的使命不是让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而是写出伟大而独特的作品。往往好作家都是不善社交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把太多口水浪费在一些缺乏意义的事情上面，想说的他们都已经通过大脑精密加工而写在了纸上。他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古董家具和数不清的书架，藏书主要是有关战争的英语或法语的散文。莫迪亚诺说，每写完一部小说，感觉就会清除有关的记忆，只是自己会一次又一次地反过头来修正一些细节罢了。
SMS vient d'arriver, j'ai 18 ans. On volait ma virginité, je suis plus un enfant. L'horloge tourne, les minutes sont horribles.
所有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无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故事融合进去。 某个人或某个情节，再或者某件特殊的物品、某个年代。写作虽然是虚构，但写作这件事情本身是如此真实。对于莫迪亚诺来说，他对记忆有一种特殊的处理艺术，甚至有些偏执。他的写作都是在寻根、回忆、遗忘与愧疚。生长之地巴黎这座城市经常出现在所创作的作品中。
SMS vient d'arriver, j'ai 21 ans. 9 mois se sont écoulés et toujours pas d'enfant. L'horloge tourne, les minutes se dérident et moi je rêve.
父亲是犹太人，但在二战时期和盖世太保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母亲作为演员也曾为德军效劳。因此莫迪亚诺通过回忆的艺术唤醒了最难以把握的人类尊严，揭示了法国在德国占领时期的生活，而他也希望借助写作来解开自己的困扰。通常人们写的第一本小说是写给爱情故事的。星形广场作为莫迪亚诺的第一部小说，他自己笑称那并非是真正的小说，只是对我所认识的一些人看过的一些小说的影射。在写作之前常常是一些事实的片段，比如社会新闻给我的灵感。所以有时莫迪亚诺也会将自己多年积累的采访、报纸文章或笔记当中的素材融入作品中。
La poudre de perles, un pimpin, quelques chamallows de droit lapin, de quoi me sentir bien. J'ai pu lire dans le creux de ta main, car je suis un petit peu de vin, que nous partagerions nos chagrins.
父母经常不在家的成长环境让他与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哥哥在十岁时患病去世了，这宣告了他孩提时代的结束。莫迪亚诺心里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怀旧情节，这具体体现在他的一部小说《缓刑》中。这部作品是写主人公和他弟弟的故事。兄弟俩寄居在一栋属于三个女人的别墅里，周遭的成人世界充满了谜题。房子为什么没有男主人？阿尼为什么整夜哭泣？洛里斯通街的那伙人在干什么买卖？科萨德侯爵是否会在半夜回到城堡？主人公在看，在听，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以至于人去楼空，再无踪影。法国人在占领时期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时时受到威胁，面临着可能发生的严重的事情，而作者当时由于是个孩子，才得以免除大人们的焦虑和警察的盘问，才得以缓刑。正是孩子的目光和童心，才毫无掩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既真实可信又充满疑问的世界。莫迪亚诺作品很少直接涉及到他自己的事情，但这部作品开始有他自己的影子。小说里的弟弟就像是一个阴影般的存在。 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今年八月推出了这部作品。责编黄雅琴说，莫迪亚诺不像昆德拉和村上处在热门人选里头，但他在法国已经拿到了龚古尔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这些极高的荣誉足以说明他的实力。
Et si ma langue fauche, c'est que je m'en frimousse. Ta tête petit simple, que veux-tu de ma douce? Que veux-tu de ma douce?
C'est un aquaboniste, un faiseur de plaisants tristes, qui dit toujours à quoi bon. Un aquaboniste, un modeste guitariste, qui n'est jamais dans le ton, à quoi bon. C'est un aquaboniste, un faiseur de plaisants tristes, qui dit toujours à quoi
bon. 中国作家王小波十分欣赏莫迪亚诺的《暗电街》，认为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寻找自我的故事。在自己的作品《万寿寺》开头，王小波这样写道，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他身上，病房里住了很多病人，不知道他是谁的，我观察了很久，觉得它像是件无主之物，把它拿到手里看，但心中悸悸，随时准备把它还回去。过了很久也没人来要，我就把它占为己有。
C'est un aquaboniste, un faiseur de plaisants tristes, qui dit toujours à quoi bon, un aquaboniste qui a pas besoin d'oculiste pour voir la merde du monde, à quoi bon.
Le vent fera craquer les branches, la brume viendra dans sa robe blanche.
莫迪亚诺每天写作只有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后紧张度就会减弱，这样作品质量必然会下降。虽然热爱写作，但说起来，莫迪亚诺会叹息着说，我常常后悔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因此这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有不纯洁的东西。我有时会后悔没有花五六年的时间来写一本书，但与物质的局限束缚有关系，我不得不更快地写东西。有时候我甚至会同时写两本书，急于谋生是必须的。对于那些在一生中某一段时间内完全停止写作的作家，莫迪亚诺是极其佩服的，因为这样才找到了心灵的安宁。作家写过了一件事情，然后现在这件事情就了结了，不再渴望。这种洒脱很难得，就像一个人如愿以偿。这本书会让作者自己满意，也会让读者满意，否则自己总是不满足，就像一个进行解毒治疗的人。
comme Ulysse a fait un beau voyage, ou comme c'est celui-là qui conquit la toison et puis est retourné plein d'usage et raison vivre entre ses parents le reste de son âge.
莫迪亚诺的叙述如同一段歌词，极其简单，没有破坏性的追求，在写作上和理论上也不会有特别让人惊讶的地方。他就用一种侦探小说式的文字带着读者回到时光隧道，用老照片、旧身份证、文件、电话本等记忆碎片来拼凑成一幅曾经熟悉的场景的拼图。一场诺贝尔颁奖典礼又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作家，如果你被他这种自我探寻的写作方式吸引，不妨读一读他的经典代表作。感谢收听今天的吉贝电台，我们下期见。
Reverrai-je le clos de ma pauvre maison qui m'est une province et beaucoup d'avantages. Plus me plaît le séjour qu'ont bâti mes aïeux que des palais romains, le front audacieux. Plus que le marbre dur me plaît l'ardoise fine, plus mon loir gaulois que le tibre latin, plus mon petit liré que le mont palatin, et plus que l'air marin la douce angevine. Mais quand reverrai-je de mon petit village fumer la cheminée et en quelle saison? Mais quand reverrai-je de mon petit village fumer la cheminée?